亲爱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前些日子，朝鲜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造成了全球的震惊，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不断升级，北朝鲜的对抗口气也不断升级，不但还要进行第三次核试验，而且还要不断发射导弹，不但不在乎国际社会的舆论，而且针对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公开宣布，谁敢检查船只就等于宣战，北朝鲜将以战争对待之。这种疯狂的行为只有在大流氓政权保护下的小流氓政权才干得出。小流氓之所以敢向全社会摆出一副不管不顾的架势，完全是因为有大流氓在背后撑腰。他这么做是在讨好大流氓，帮助大流氓挑战他的对手，可以获得实际的好处，而且没有危险。这种流氓哲学或称为流氓的行为方式有几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小流氓必须有求于大流氓。第二个特点是大流氓有不好对付的强大对手。第三个特点是小流氓相信大流氓的保护能力。第四个特点是大流氓虽然装出与此无关，但还是暗示或者明示与此有关，为将来的谈判留足余地。第五个特点是小流氓的行为要有足够的破坏性，迫使对方如果不能灭了他，就不得不找大流氓谈判。这些规律即使没和流氓团伙打过交道的人，看看警匪片也都知道个大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但小小的流氓如此，就是大大的流氓政权也不过如此。规律嘛，不分大小早晚前后，只有水平的差别，没有本质的区别。以这次朝鲜核武器危机为例，第一条，金正日这个小流氓有求于胡锦涛这个大流氓，粮食、能源和各种工业品大部分是靠中共的援助，没有中共的援助，金正日根本无法维持他的政权，而中共却从来也不让他吃饱，也不让他自立，因为吃得太饱的狗就不努力了，狗如果变成狼能够自立也就不听话了，所以让金正日吃不饱也饿不死，才能把它当成一条好狗来使唤。第二个特点不用说，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民主国家都是中共这个黑帮老大不好对付的强大对手。第三个特点是这些强大对手对中共实行绥靖政策已经多年了，小流氓早已摸清了底细，知道他们不会和中共翻脸，才紧接着就要求取消制裁的核心内容，取消对运输，再加上中共在西方的合伙人大喊大叫说解决北朝只有求助于中共，这就把一个陷阱做得十分完美了。这个陷阱是金正日这次的威胁不是闹着玩的，核武器试验成功了，长城导弹也试验成功了，在外行的老百姓看来，这就是具有核打击的实力了。更高的是，拥有这个能力的金正日是个疯子，而且快要死了，这种情况下发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这是人们绕不过这个陷阱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十几年来习惯于绥靖政策的美国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在促成了制裁的决议，但是中共和俄罗斯坚持抽掉了核心的内容，摆出一副坐山观虎斗的架势，逼迫美国如果不想选择一场战争，就只能找北京和莫斯科谈判，还得向中俄两国做政治上的让步，美国就会这样一步步的走向衰落，这才是中俄两国的真实目标。中共选择这个时机冒这个大风险，是因为看准了奥巴马是个外强中干、只会说漂亮话的新手，绝不敢做出肯尼迪总统那样大胆的决策。这场豪赌如果赢了，中共就可以逼迫美国继续牺牲自己来援助中共，帮助中共度过危机。实际上，中共是抓住奥巴马的弱点，迫使他在救美国还是救中共之间做出选择，二者只能选择其一，没有什么中间道路。特别是中共用朝鲜核武器作为威胁以后，就没有选择折中的余地了。谢谢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